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yeah!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小朋友平常呢会不会去培养积极进取的个性呢？好，非常的重要哦。如果今天呢我们想要更多了解科学，我们要学习呢去培养积极进取的个性啊。英国的物理学家，同时呢也是化学家的卡文迪西，他呢是第一个发现了氢气的人物。那其实卡文迪西呢，他是很喜欢跟人对话交流的啊。可是呢，因为在他的变声期当中啊，他的声音呢其实比较高也比较尖锐啊，所以呢他的性格啊就变得比较的内向跟沉默，甚至不敢跟女性来对话啊。可是呢在他的研究当中啊，他也不对外公开发表他的成果啊。那虽然呢他发现了氢气啊对于这个科学发展上有重大的一个贡献，那因为他的这个独特习惯啊，所以呢他的名声呢才不为人知啊，是等到他逝世之后呢才被世人所知哦。
情迷心焦，最艰难也斗得过，心中只要想。
性格，美好关系。欢迎来到自我探索时间。
好，今天呢，在我们的自我探索时间啊，花儿姐姐还是要为小朋友介绍这一本《站在伟人的肩上看世界》啊，这个20位科学家说故事。那今天呢，我们要说的第一个科学家就是呢，汤马斯·爱迪生，他呢是改变思考方向、能够见证科学的人。你的学业成绩如何？功课好吗？被人这样问的时候，你们都是怎么回答的呢？我小时候成绩很差，老实说呢，根本也不常去上学。对我来说啊，学校真的是一个很无聊的地方，去那里只会让我丧失了学习的欲望。有一天，老师把我找去谈话，明天啊，叫你妈妈来学校一趟吧。妈妈是满怀着忧心的来到了学校，老师要我和妈妈呢坐下来详谈。我没有办法再继续教汤马斯了，老师要我上课专心点，否则就不要再来学校上课。听到学校老师说得这么强硬，妈妈吓得赶紧回答，
老师，你怎么会这样说呢？
汤马斯在课堂上一直嬉闹，根本就不认真听课，而且老师发问一些奇怪的问题，这让我无法好好的讲课。都是因为汤马斯的关系，现在上课进度都变慢了，已经是严重的妨碍到其他同学。
老师一股脑的对妈妈发泄心中的不满，我们家的孩子虽然爱嬉闹，可是也不能因为这样就不让他上学啊。他是一个爱读书也很认真学习的孩子，能不能够请老师您多担待呢？
这只是你身为母亲的想法而已。老实说，我甚至呢还怀疑汤马斯是不是智能不足呢。有一次我问班上同学二加二等于多少，全班的孩子都回答四，但是你知道汤马斯回答什么吗？
他回答了什么？
他问我为什么答案是四，我说二加二本来就是四，答案当然是四，但他说不知道答案是四的理由何在，一直问东问西的，搞得全班的同学也开始怀疑为什么二加二等于四。像这样的一个状况，真的还只是小问题而已。
啊，哦，是，
真的很抱歉啦。我认为啊，再让汤马斯来上学的话，只会对班上同学带来不好的影响。我也没有这个自信能够带脑袋不好的同学以及其他的孩子一起上同样的课。
妈妈不愿我就此退学，一直试图让老师回心转意，可是老师根本就听不进妈妈的话，他甚至还说我的脑袋不好，应该去上智能不足的孩子所就读的学校。那天晚上，妈妈把我叫去问话，我不是要怪你，但为什么你会在学校有那样子一个行为呢？
妈妈一直到最后都想听听我的想法。其实学校老师跟她说那些话的时候，我以为自己一定会挨骂，不过妈妈反而问我为什么会有那样的表现。我迟疑了一下，决定告诉她原因。老师教的全部都是课本里的东西，一直学相同的东西不是很无聊吗？老师总是只教这些我们已经知道，但是我如果发问我不知道的问题，他都不回答。
我撅着嘴这样的回答，妈妈点了点头，并没有指责我说我错了。我很高兴妈妈了解我的想法，之后我就不再上学，转而在家自学。如果当时妈妈不支持我，只是责怪我的话，不知道结果会如何。幼年时期过后，我开始对科学产生兴趣，而这机会就是我曾经读过了一本科学相关书籍，虽然只是一本虚构的科学小说，可是里头却提到了很多的东西，甚至连除了烛火以外还有其他可以照明黑夜的物品说明也都出现了在小说里。我好希望这些内容都可以在现实当中实现，就是这样的想法才促使我日后发明出电灯。而在我成功发明出电灯之前，我大概进行了超过2000次的实验，但是每次实验都是以失败收场。虽然会因为无数次实验而疲惫不堪，但是我却感觉到离成功发明了电灯是越来越近，所以我开始思考不同的方法，并且一次又一次改变了实验的内容，终于在最后的阶段完成了这项实验。记得当时我发明出电灯之后，有一次接受采访，有一个年轻的记者是这样的问我，
我听说你在发明出电灯之前啊，经历过2000多次的实验，不晓得爱迪生先生，你对于经历过这么多次失败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我耸了耸肩，然后这么回答他，
我一次也没有失败过啊，只是碰巧经过了2000个阶段才完成了这项发明而已啊。
我一天大约工作20小时，不过我一点也不认为那是在工作，因为对我来说，研究就是为了学习新的事物罢了。所以每当要去研究事实，我总是这么告诉家人， 我要出门去学习咯。家人们已经习惯我这么说，但我的朋友们却觉得这很奇怪。有一天，一位来访研究室的朋友如此说道：
哎，如果你现在不忙，我可以问你个问题吗？
什么啊？你说吧。
你说研究就是学习，可是这不是工作吗？为什么你每天早上都跟家人说你要去学习呢？
透过研究不是可以获得薪资吗？不管是去学校学习，还是透过读书经验来学习，总之只要能够学到东西就是学习。我在研究的同时，总是创立新的学说，并且努力的去证明该学说的理论。在那个过程里，我们又学到了更多东西，这当然可以说是学习，不是吗？
那么我再问你个问题。
你说吧。
你一天要花那么多时间工作，所以说只要是想成功的人，不管是谁都得像你一样花长时间工作吗？我听说你一天工作要18到20个小时。
听完朋友的问题，我微微的一笑，并且这么的回答他：那完全不一样啊，每个人不也是一整天都在做某件事吗？也有人在家休息、读报或散步，同时进行思考，一直维持脑袋的运转。要是那些人早上7点钟起床，晚上11点睡觉的话，那么他们一天就有16个小时可以运用。这样我和他们之间也只有一点不同，你知道是什么吗？
只有一点不同吗？
没错，只有一点不同，那就是他们一天之内做很多事情，而我却只做一件事。如果人们集中专注在一个目标上，那么他们一定也会成功。只不过呢，问题就在人们大多没有目标，就是那种可以放弃一切，并且把所有时间都投注在其中的唯一目标。
生命真光已经来海里，陪我用心共度每一天。田野蝴蝶翩翩，青山绿水蓝天，灿烂阳光下希望相随。大雪过后就会有春天，只要相信就能够看见。我在盼，我在等，虽然大雪纷飞，用爱迎接生命的春天。大雪过后就会春天，只要相信就能够看见。我在盼，我在等，虽然大雪纷飞，用爱迎接生命的春天。我在盼，我在等，虽然大雪纷飞，用爱迎接生命的春天。
祖国的存在就是强大的力量，居里夫人。你以身为自己国家的国民而感到自豪吗？我身为一个波兰人，我感到相当自豪，无论到哪里都可以抬头挺胸告诉大家我是波兰人。我叫玛丽居里，是出生在波兰的科学家。我出生的时候，波兰正受到俄国的统治，当时俄国禁止我们使用波兰语，也不让我们学习波兰历史。不过我们还是在小学里面偷偷学习，这是因为虽然在俄国强制之下，所有课堂都是用俄语授课，然而学校并不希望我们波兰人不懂得说波兰语。虽然我们现在正遭逢这种苦难，但我相信我们一定会战胜艰苦，变成更强大的波兰人。老师总是这样告诉我们，带给我们力量。那天我们正在学习波兰历史，叮铃铃，叮铃铃，叮铃铃，教室里的电话声突然响起，电话响三声代表是俄国的督学来学校的信号。我们在老师的指示之下，很快速地将波兰历史课本藏好，拿出针线工具，并且放在书桌上，开始动手做针线活。没过多久，俄国的督学便出现在教室，他呢用力挺起肩膀的模样，光是用看都知道他心情不太好。督学的眼睛扫过了教室一圈之后，命令老师
选出一个能够回答我问题的学生来。
我听到督学这么说，心里暗暗的祈祷不要选中我。
老天爷拜托，千万不要选中我。
老师往四周看了几眼，然后叫了我的名字。我慌张地抬起头来，直盯着老师瞧。其实班上俄语讲最好的就是我，我只好站起来。
现在是谁在统治你们？
督学这么问我，我犹豫不答。督学想要的答案是我们波兰人心中的痛处，可是我又不能不回答他的问题，只好看着老师。老师露出了难过的表情，用眼神示意要我回答。
是俄皇亚历山大二世陛下。
没错，是俄皇亚历山大二世陛下在照顾大家，知道吗？
督学对我的回答感到相当满意，带着满脸的笑容走出了教室。当督学的脚步声逐渐远去，我立刻飞奔来到老师身边，抱着他。先前回答督学时忍不住流出的泪水在那一刻溃堤。
老师，我是波兰人。
话一说出口，我就呜咽了起来。老师也紧紧地抱住我，一样的流下了潸潸泪水。想到我们波兰人要作为俄国的奴隶而活，我内心感到了悲痛。我以我的祖国为傲，因此我从小就想成为对祖国有贡献的人。但是如果俄国一直统治波兰的话，那么这个微小的心愿根本就没有办法达成。我一直梦想着成为化学家，所以我下定决心要好好的用功读书。妈妈知道了以后就这么对我说，去上大学吧，你要努力学习并且做大人物，以后才能够光明正大的告诉全世界你是波兰人。妈妈说得很对，于是我下定了决心一定要读到大学。如今看来，当时的大学生活也改变了我大部分的人生，其中之一就是与梦想成为科学家的丈夫相遇。我的姓氏居里也是从夫姓而来。时至今日，让我告诉你们一件事，其实我的丈夫是法国人。结婚之前我曾经担心，一旦跟他结婚，那么我就得放弃波兰人的身份，因为我要是从丈夫国籍的话，那么法律上我就成了法国人了。不过丈夫他改变了我的想法。
就算是你的国籍改变了，或是身在波兰以外的国家，只要你心中认定自己是波兰人，那么你就是真正的波兰人，不是吗？
这就是丈夫求婚时对我说的话，所以我开心地接受了他的求婚。在我就读大学时，我一直希望能够为我的祖国波兰做点什么，心里就凭借着那股热诚努力投心研究与学习之中。波兰这个名词对我来说是希望，同时也是驱使我的原动力。而日后我则和丈夫一同发现了波元素。你们是怎么看待自己的祖国呢？你们对于自己身为国人而感到自豪吗？如果你到目前都不热爱你的祖国，那么请你稍微改变想法。不是因为国家强大你才变得强大，而是身为国民的你们让国家变得强大。能够大大方方堂堂正正喊出自己国家的名字，实则有多么意义。而相信国家就如同相信自己，所以如果你想成为伟大的科学家，那么首先要相信自己，要为了让自己站上了世界舞台 台的祖国感到光荣和自豪，光是这么一个想法就可能改变你的未来。 小朋友，今天呢，好，居里夫人她的这个故事呢，就是告诉我们要看重呢自己的价值哦。有一个故事是这样说的：有一天呢，家里的这个锅炉呢故障了，修理工人来到家里修复啊，就向屋主收取20万元的修理费。结果呢，这个屋主啊气急败坏的说：“这修理费哪有这么贵的？是哪里有问题呢？”尽管这个屋主他的语气激动啊，修理工人依旧是冷冷的回答：“哦，就是一个螺栓呢出了问题呀。”后来这个主人说：“你的意思是我要花20万元买一个螺栓吗？”只见这个修理工人啊微笑的回答屋主说：“不是的，一个螺栓的价格是5000元，剩下的金额啊就是我检查以及找出问题根源的工钱。”所以小朋友，这个故事呢就告诉我们说，他很理直气壮的哈，这个修理工人好看中了自己的价值。但是呢，小朋友你呢，你会不会看中自己的价值呢？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迷迷糊糊的童年。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样